西华县县令胡图来到天齐庙的庙门之外，先看见范中华了。这胡县令一看见范中华，这气不打一处来，可你不就那饭桶吗？你这饭桶今儿个给我耽误大事了，现在钦差大人来到这里，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告诉我？来呀，按地下给我打。说了声按地下打，两旁边他这些衙役过来就扯这范中华，一扯这范中华的时候，范中华那是一个嘴不闲着的人呢。哎，慢着慢着慢着慢着，我说老爷您得听我说两句呀。老爷我问您，您今儿个一见面不分青红皂白，马上传令就要把我按地下打，我犯了哪一条了？你犯了哪一条了？你小子还不知道啊。我问你，你是哪儿的地保啊？
我是草洲桥的。
这不就结了吗？你是草洲桥的地保，那么草洲桥这一带地方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儿，你都得及时的向本老爷我禀报。可是现在奉旨钦差包的人大驾到此，住在你管辖区域的这个天齐庙里头，你居然不给我送个信啊？你想让我犯罪是不是？让我犯慢待钦差渎职失职之罪，你想把我给送进去是不是？甭忙，你先别送我，我先打你二十板子再说。老爷您得听我说呀，您说让我给您送信儿，您知道不知道这位包大人到在这天齐庙里边住下之后，先找地保，当然就把我找来了。找来之后就问我，问我当地情况怎么样，我如实禀报吧。最后大人让我上村子里边喊去，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到这来鸣冤，您说我能不去吗？钦差大人的命令我敢违抗吗？啊，是啊，你不该违抗，那你就去。是，我去啊，我头一回不行啊，又去一回，又去一回不行，最后把我妈都领来了。他是这么回事啊，我没有功夫给您送信儿啊，啊，那个县城离我那那么远，我怎么给您送信儿？我一个人呢，我没有分身术啊，我要有分身术，一个能变俩，那行啊，我这边忙活着伺候钦差大人，那边忙活着上县衙门里边给您送信儿，他这不行啊。胡图说，范统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拿这几句话呀在这儿跟我强词夺理。我问你，你说县衙门离你那很远，那你不会骑马去吗？一会儿的功夫到那不就回来了吗？范中华说，老爷您想想啊，您让我骑马去，我这有马吗？别说骑马去啊，我骑驴去我也不行啊，我驴也没有啊，我们这村里就有狗，骑狗能去吗？混账，那没有驴没有马，那你使劲跑啊。哎呦，我的老爷您可真糊涂啊。对，我就是糊涂。嗨，老爷咱俩算对了路子了，您这糊涂碰着我这饭桶了，我跟您说不明白了。好嘞，小子，说不明白你先给我挨打。来呀，打他二十板子。这老爷一传命令，他带来的这些衙役手里边拿着板子拿着棍子过来，一扯这范中华就要摁到地下打。正这功夫，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了。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之后一看，他们一扯这范中华，哎哎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他在干什么？哎呦，这胡图手下这些个衙役马上不都松了手了，往两旁边一站。这胡图瞅着包兴不认识啊。这一阵儿包大人手下的差人就过来了。哎，我说你是这儿的县太爷？哎，对对对，卑职胡图。
哦，
胡图。
我说胡县令认识这位吗？
哦，恕我眼拙，我不曾认识。
告诉你，这位 就是我们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总管包兴，包总管，过来见礼。
哎呦，这糊涂一听，包兴是包总管，大人手下的总管肯定那是什么事都管呐。我过来先把这位给打点乐呵了，把他打点乐呵了之后，待会儿在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，我见大人的时候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糊涂赶紧来到包兴的跟前，深深一揖：“哎呦，包总管，卑职下官乃是西华县县令糊涂，迎接钦差大人来迟，今日到此，既是赔礼赔罪，又是迎接大人到西华县居住。”深深这一揖下来之后，
包兴说：“先别说别的，我问你。”胡县令，你刚才那是干什么的？啊？
这个人呐，他是我手下的，就是这个草州桥的地保，他叫范统。他今天耽误了大事，钦差大人到此，他不及时向我禀报，我准备打他20板子。
大胆，放肆！
啊，是。哎，这糊涂一听，怎么回事？这包总管怎么还向着那范中华呀？啊，他抬起头来，瞪着两个眼睛，有点迷惘，有点不解，瞅着包青。
包青说：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“
他是范统。”“你再说，我抽你个嘴巴。”“他是范中华。”“范中华是你叫的吗？”“哦，那他是谁呀？”“
我告诉你。”糊涂，从现在开始，从此刻开始，他就是我们的二大人，二老爷。
啊，二大人二老爷，那是怎么回事？
你知道吗？范中华有个双目失明的母亲，他一直奉养着他。今天我们的钦差大人在这庙里边跟这老太太见面了，二位一谈，这才谈明白，原来这个老太太就是我们钦差大人失散多年，找也找不着，寻也寻不到的亲生母亲。所以说我们的包大人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你想范中华这不就是包大人的兄弟吗？所以包大人是大老爷，他是二老爷，包大人是大人，他是二大人，你还敢口口声声叫我们二大人范统，叫我们二大人范中华啊？没有礼貌，还不过来给二大人跪倒磕头谢罪。
让包兴这几句话说的，把这糊涂可真给说糊涂了。这糊涂县令一听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这糊涂县令心想，都听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可没想到现在这一会儿河东一会儿河西呀、啊、刚才他是我的下属，我要打他，现在他成了二大人了。这糊涂赶忙来到范中华的跟前，一撩袍服：“哎呦，我可真不知道您是二大人，二大人在上，卑职给二大人见礼。”咕噔，他跪下了。现在他往这一跪，这范中华都觉得脑袋有点犯晕。范中华就觉得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成了二大人了？我这是做梦吧？啊！范中华偷着咬了一下舌头，这一咬觉得挺疼。哎，这是真事儿啊！我二大人。
范中华适应能力很强，马上把脸一沉。我说：“糊涂啊，刚才你要打我20板子啊，你没想到我是二大人吧？
哎呦，卑职不知，卑职不知，
这回就让你知道了。哎，
糊涂，你说那话有那个道理吗？
你说让我见到钦差大人及时给你禀报，还让我骑马去，你给我马了吗？我们全村都没有一匹马，你让我骑马去，我怎么去？
是是是，卑职之错，卑职之错。
你才知道错呀，给你个教训。
哎，我说包总管， 这我要说话他们大伙儿都听吗？包不清楚，当然听啊。好，把板子拿来。
包青说：“快快快，二大人传命令，把板子拿来。”
旁边有包大人手下的这些差役一听这个拿板子的，马上就过来了。
你有什么吩咐说？
给我朝这糊涂那屁股上狠揍20板子。
是。
旁边有人过来一抓这糊涂，往地一摁，这糊涂心想：这倒了血霉了。我刚要举板子的功夫，这范中华就说了：“
停！”
大伙心想：到这打不打呀？怎么刚才说打，这么一会儿又停了？
停住了。
糊涂，
你此时刻心里怎么想的？
糊涂说：“哎呦，我知道我要挨打了，我要挨打了。二大人，你有气就打吧，出出气，饶了小人。
出出气，我告诉你，知道吗？刚才你要打我，现在我要打你。刚才你要打我20板子，现在我要打你20板子。刚才你打我20板子，说我是饭桶，现在我打你20板子，说你是糊涂。咱俩是饭桶对糊涂，糊涂对饭桶。你要打我20板子没打，我要打你20板子也没打。你吓了我一跳，我吓了你一跳，咱俩就算是两嘴了。嘿，这糊涂一听，感情是这么回事啊，一环一抱。哎呦，谢谢二大人，谢谢二大人。行了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范中华说：“包总管，您说怎么回事？怎么我这个二大人？”包兴说：“您跟我来，您跟我来。”包兴单独的把范中华叫到了院子里边，然后又进到了大堂上。这个大堂上实际上就是这配殿。
来到屋子里边，范中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进来之后，李娘娘先跟他说了：“中华儿，哎，妈耶，您找我有什么吩咐？”这位包大人，应该说跟你是兄弟相称啊。啊，妈，您怎么的了？我和他是13多年不曾见面的母子啊。中华儿过去给包大人见礼，应该叫包兄了。哎，这范中华这阵想见礼都不敢张这嘴，心想这是钦差大人，怎么是我大哥了？这么一转眼的功夫，怎么变化这么大呀？那您包兴在旁边就说了：“这得叫大哥呀。”哦，包大人，包大哥。我是这么叫吗？
包公说：“对了，范中华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弟了。”包兴说：“你看怎么样？我刚才没说错吧？您就是二大人了，这里兄弟相称了。”紧接着包公把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、公孙策等等他的贴近身的这些差人都叫进来，一一的指引介绍，众人挨个给老太太见礼。见完了礼了，最后这县令胡涂进来了。县令胡涂啊，脑袋上顶着一个炸雷一样。胡涂心想，听说这包大人可不好说话，平素当中据说连笑模样都没有。有很多人讲说包公那个笑啊，谁也看不着，他笑一笑啊，得黄河清一清。我的妈呀，这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呢？当然了，这个事儿说的是有点夸张了，可这个县令呢，脑子里边有这个印象。走进来之后，头不敢抬，哭疼跪倒地下：“钦差大人，西华县县令胡涂给钦差大人见礼。”包拯说：“胡涂大人，我来到这里已经2-3天了。”你怎么才来呀？
是啊，卑职有罪，我得到这个消息太晚了。大人，您倒在这里，卑职接待冷淡。大人，您多多的怪罪，您给我个什么罪我都领着。今天我就是谢罪来的。大人，这您说我得怎么办吧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。
包拯说：“糊涂，
既然今天你来了，那你就带我做几件事情。
是是是，敢说。您让我做什么事情？
我在这里见到了我失散多年的亲娘，我的亲娘现在住在破瓦寒窑当中，我准备把老人家带回到东京汴梁。胡涂，你回到你的西华县，给我的老娘准备一乘大轿，再准备抬轿的轿夫，同时呢，送两个侍奉我老娘的丫鬟，再给我老娘准备一套衣服，给她换上，然后我好带她回京。包公这几句话说完之后，把这西华县县令乐得够呛。为什么呀？县令心想，这老爷给我安排活，让我做这几件事儿，那就说明老爷心里面没怪罪我，还给我分配工作呢。
好，大人，卑职一定尽全力，立即办妥，明日就全送来。
好吧，糊涂，现在你就可以回去了，操办这几件事情，明日及早送来。
哎，是。
这糊涂要打这退身出来了，来到外头，坐在轿里，吩咐人抬轿。
人抬轿起，回转县衙。这一路上，这糊涂就想了，给老太太做身衣裳。
做什么衣裳？这衣裳一定要做的是好的。
嗯，
就是好的，最快速度连夜能做得出来吗？啊，糊涂就想起来了，感情最近呢，他有个老妈70了，要办70整寿。就在这个西华县，通知都下去了，三天之后就办寿了。
说这糊涂是孝子，不是孝子，为什么要办这寿呢？办这个寿为的是敛钱。
你想，县太爷的老妈70岁办寿，这县衙门里边，包括县城里边各界人士，不都得到这送礼来吗？啊，糊涂准备了80到100桌，这县衙门里边的各级官员，县城里边的富豪乡绅，都得往这送礼呀，这是一笔大财呀。所以为了办这70大寿，他给他妈做了一身衣服，就是在寿堂的那天穿的衣服。这件衣服是非常讲究的，就这一套衣服就花了有50两银子，够奢侈的。别看这个县穷，但是这县太爷家里边不穷。
糊涂心想，干脆了，我娘这寿啊往后推推吧，
包大人在这儿，要是得到这个消息给我娘大办寿，那包大人还不得问我个字啊。我告诉我娘，这寿先不办了，
把他这一身的好衣服送给这夏老太太。
嗯，
然后呢，在县里边找了一乘最好的轿，挑了两个最漂亮、知情达理、手脚灵快的丫鬟，然后又派了几个轿夫，这轿夫都得是好抬轿的，抬的轿非常稳，走起道来感觉平，这才行。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，转过天来，这糊涂自个儿坐着轿，另外抬着那乘空轿，两个丫鬟跟着，同时把那衣服也拿来，为了表示对老太太一番孝敬，还给老太太送来了一个拐杖。这个拐杖是别人送给他的一件贵重礼物，是沉香木的。沉香木，据说这个东西是海外的木料，送到这个大宋国朝之后，也不知怎么这沉香木的拐杖拐弯抹角到他手里了。准备是给他妈的。这沉香木的拐杖有这么个特点，你在手里边拿着它，由于这个木头本身能够散发香气，你用手拿着它，夏天要是出汗，往这木头上一沤，这香气四外扩散，一会儿的功夫满屋的都是这个沉香木的香味。这县太爷呀，把给他妈的这个拐杖也给这夏老太太送来了， 来到这个天齐庙里之后，一见包公，把这东西往这一摆，跟包公一说，包大人说：“好吧，谢谢你胡县令。”
哎呦，大人，您这把话说哪去了？您对我如此重看，能安排我干点活，卑职已经是诚惶诚恐了。
这里呢，包公马上吩咐把这衣服给老人家换上。
就在这个庙里西堂屋，让老人家在这儿沐浴更衣。
庙里边有沐浴的器具东西，
老太太在这儿沐浴更衣，换成了这身新衣服，当然也带来了一双新鞋。
不会给老太太就还穿着原来那双鞋，那竹竿子也不要了，换上沉香木的拐杖了。
这老太太经过一番整理，重新出来跟大家再一见面的时候，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感觉到非常惊讶，心想这个老太太别看双目失明，她双目失明是睁眼瞎，不是说这眼仁都没有了，她是睁着眼看不着东西。别看是双目失明的这个老太太，但是换上这身衣服，拄上这个拐杖再一出来，那是另一番气质。
别瞧岁数这么大了，仍然气质超人。
当年那是在皇宫里边受宠的娘娘啊。
说李宸妃这一出来，大家伙重新给老太太的见礼，遗憾的是老太太全看不着。
包公马上告诉县令胡涂，我们呢今日就启程了，不在此处久待，让老太太坐在轿里，两个丫鬟陪伴在身旁，告诉轿夫抬轿要稳着点。这范中华呢也换了一身衣服，范中华这个衣服啊可不是让胡涂县令给送来的，范中华那个五彩斑斓的衣服已经换掉了。包大人手下有很多钦差的，这衙役有跟范中华个头差不多的，带的有换洗的衣服也脱下来给范中华穿上了。这样包公带领着一堂仁义以及李